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国有企业核算员不收一分贿赂，作者善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10日，更新于2017年8月16日。一、坚守法轮大法的原则，不收一分贿赂。我是一名国有企业的核算员，在没有接触法轮功之前，我也随波逐流，想尽办法拿单位的东西。我所在的部门是原料燃料部门，钳子、扳手、灯管、拖把、电线、灯炉、油桶、水泥、水龙头等东西应有尽有。我学了法轮大法之后，才明白原来我随便拿公家东西的行为是可耻的。我决心在工作中坚守大法的原则，认真做好工作，不给公家造成损失。2000年，领导安排我承担卖废铁的工作。等我到工作岗位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一个人要承担三个人的工作。原本这个工作岗位要三个人，一个出纳，管卖废铁的钱，一个会计，管所有的收货量和出货量的总数，一个人管维修，查看是否还有利用价值。我不是怕工作很苦，而是这项工作与用工原则不符。一般的单位会安排三个人互相监督财务。刚开始卖废铁的时候，有很多买废铁的老板就想贿赂我，有的塞给我红包，我推出去了，有的请我出去吃饭，我谢绝了，有的请我出去泡澡，我婉拒了，有的送手机，我送回去了。渐渐的，他们明白了我这个人有信仰，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同流合污。我想到我这个工作财务的特殊性，我就和领导建议，这个工作按规定不能一个人搞，你们会不放心的。哪知我的领导回复道，我们晓得你是练法轮功的。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面，包含着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法轮功的肯定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更加兢兢业业的工作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我在我们单位创造了奇迹般的神话。以前他们管废铁都是亏钱，自从我管卖废铁的工作之后，就变成了盈利，为单位节约了数百万元的资金。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嘉奖，我们单位的宣传部对我进行了独家采访。宣传部的记者走进我普通的办公室，捕捉我忙碌的工作身影，看着镜头，我的心里充盈着满满的感动。我要感谢法轮大法，是他教会我坚守良心，不贪一分不义之财。法轮大法是我生命里的一盏灯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二，婆婆说，我能活到90岁的高寿，媳妇有一半的功劳。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，可是父亲很早就去世了，大哥、二哥、弟弟、母亲和我五个人相依为命。我从小身体就不太好，到了该成婚的年纪，我就想着找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成一个家。后来我就和我的同班同学结婚了，他的父亲是矿长，我的婆婆是一个厉害的角色。我和他儿子结婚，他只给了我们几百元钱置办家具等。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怎么管过我们，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。后来我生了儿子，他也从来没有帮我带过一天。我一个人既要上班，还要带孩子。我心里对婆婆十分不满，恨她看不起我， 恨他不帮我减轻点负担。我为了报复他，几年都不跟婆婆一家人往来。哪知屋漏又遇连天雨，此时我的身体也变得更加糟糕了，身患风湿头痛、食指关节类风湿肿痛、甲型肝炎、失眠、混合痔疮等多种疾病。炎热的夏天，我还要盖上被子，穿着袜子睡觉，有时我的鼻子还会有出血的症状。我的身心承受已经达到了极限。那时我觉得我生活在无边的黑暗里，没有一丝光亮。1995年，我迎来了我生命的灯塔，那就是法轮大法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炼当中，于是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滋味。师父所讲的法理解开了我心中的迷惑，我明白了我和婆婆这一家人的因缘是前世因果所致。于是我主动跟他们一家人和好，我决心用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善心去对待我的婆婆以及家人。1998年，我的公公去世了，那一年婆婆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。为了照顾婆婆，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婆婆家。自此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我都用一颗真正为她着想的心对待她。她想要喝水，我马上把水杯递到她的手上。她想要吃饭，我马上把饭盛好，端到她的手上。她冷了，我马上把热水袋充好电送到他的手上，我还帮他剪手指甲、脚指甲。这些看似不可能发生在婆媳之间的画面，我都努力做到了。婆婆和我们夫妇加上儿子一家四口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我不仅从生活上关心他，也让他明白关于法轮功的真相。我的婆婆是一个协党的老党员，她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大。她曾说过，死后要盖上一面党旗。我从法中明白了，人只有远离这个恶魔组织，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就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她听，讲我修炼之后身体的变化，讲我修炼之后心态的转变，讲我受无辜迫害的经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很反感，不乐意我讲这些。我就转变方式，和他聊天的时候，我见缝插针似的讲一些给他听听。慢慢的，他不再反感我讲的真相了，我就继续深入和他讲文化大革命的邪恶。他听了之后，十分赞同，还讲了他的亲姑姑被红卫兵们活活打死的事。红卫兵们用开水烫他的亲姑姑，在他姑姑身上踢打抽。他还讲了他的丈夫被批斗、被毒打，打得脑浆开裂，一身都是伤。我看着他哀伤的表情，赶快劝他退出邪党，他还是表示不退。直到我们矿里另一个老人家同修来我们家玩，我又提起了这个话题。我说，人死了之后，要是带着邪党的印记会下地狱。那个老人家赶紧答道，那是嘞。我的婆婆才点点头，答应退出邪党组织。我心里真为她高兴。2011年的时候，我的婆婆过90大寿，我们家来了很多亲朋好友，我们在一家酒店办了酒席。在酒席期间，我的婆婆当着众人的面指着我说，我能活到90岁的高寿，她有一半的功劳。话音一落，很多亲朋好友就走到我的面前给我敬酒。我知道我辛勤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肯定。大伙觥筹交错间，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恩之情，我要感谢法轮大法，是法轮大法教会了我用一颗真心、善心、耐心做一个好儿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法轮让我找到真正的修炼之路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2日。今年是转法轮发表30周年，回顾我的修炼之路，内心充满了感恩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我和千百万的弟子，也感恩那位同修在唐人街送我一本转法轮宝书。那一刻我幸运和大法结缘，从此生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。一，找寻中的迷茫。在国内，我曾在家附近的一座藏传佛教的寺院皈依，成为一名居士。当时我对修佛充满了向往，希望此生能得到圆满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没有人教我，渐渐我感到困惑和迷茫。虽然我一心向佛，只看佛教经书，我也不得其门而入，始终找不到能够真正指导我修炼到高层次的法门。我还练过其他气功，然而这些气功大多不重德，只是锻炼身体，怎么可能让人达到佛的境界呢？我渐渐意识到，这些修炼方法要想一世修成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出国以后，这种寻找的愿望愈发强烈，我一直渴望找到一部能够让我真正修炼的大法。然而，许多西方修行方法只是形式上的宗教信仰，并不能带领我走向更高的境界。我深知，修炼不仅仅是表面的仪式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提高与实修。二，幸运得法，走上正道。直到2010年，在伦敦唐人街，一个曾经帮我做过三退保平安的阿姨，送了一本让人心生敬仰的书《转法轮》。当我第一次翻开它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书中字体很大，法理既深奥又简单易懂，不像我过去接触的修炼书籍那样晦涩难解。我心里一震，这就是我要找的。这才是真正能带人修炼圆满的大法。转法轮的法理不仅博大精深，而且讲得非常详细生动，让我真正明白了修炼的内涵和方法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不同，因为我有师父亲自把我当弟子带。这不是一般的修行方式，而是正法修炼，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修炼，是一条真正能够回归本源的道路。这一次，我不再是一个独自摸索的修炼人，而是有师父了。这是任何小道修炼无法相比的，也是我过去练其他气功无法企及的。过去我以为修炼需要经历几世甚至几十世的努力才能修成，但转法轮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大法修炼要提高心性，这是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功法，一生就能圆满。我感到无比幸福，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修炼道路，内心充满希望。从此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并在一次次的实修中亲身见证了大法的殊胜与超常。无论是在病业观中，还是在日常修炼中，我都深刻体悟到，只有师父才能带我返本归真。三，病业观中的奇迹。修炼的过程中，我经历了许多神奇的变化，尤其是4年前的一次严重病业观，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大法的信念。那次我突发高烧，全身疼痛，呼吸像火烧一般的灼热，
甚至连喝粥都变得困难。我起初以为忍忍就没事了，但三天过去了，症状却丝毫没有减轻。我渐渐意识到，这不是普通的病业，而是考验。我猛然惊醒，我是师尊的弟子，只有师尊的安排才算数，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都不承认。我不断发出坚定的正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这样躺着，我要出去做该做的事。我向师父忏悔，向内找到自己求安逸等等的不足，求师父给机会改正。就在这一念坚定的瞬间，奇迹发生了。我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涌入体内，支持着我从床上坐起，马上双腿盘上和立掌发正念。我发现疼痛竟然完全消失了，刹那间一种无比温暖慈悲的能量包围着我，像把我托起似的，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全与轻松。我知道我有救了，是师父在加持弟子。这时我看到另外空间里自己的身体变得巨大，在远处的腹部位置有一个黑色的毛线球状物体，丑陋不堪，还在不停蠕动。我立刻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，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。我明白，这个黑色业力团就是让我痛苦的根源。我立即发出正念，彻底解体一切不正确的状态。刹那间，一道强光从我体内射出，直击黑色的业力团，只见它瞬间炸开，化作粉末消散了。那一刻我感到浑身轻盈，所有的不适荡然无存，我彻底康复了。病业关的第四天，本以为无法起身的我竟然完全恢复了。如果没有师父，我怎么能这么快就好了？我激动地跑下楼告诉母亲，师父帮我拿掉了，那个不好的东西已经解体了。母亲看到我红光满面，激动不已，和我一起说，感谢师父。从那以后，我几乎没有再经历病业状态，也更加珍惜修炼的每一天。四，转法轮伴随我的修炼之路。我出门弘法时，总是随身携带袖珍版转法轮，因为我每天都要学法，法时刻伴随在身边，我才能保持正念。我曾多次发愿要把整本转法轮背下来，但一直未能完成。今年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实现这个愿望，并带着这个心愿去救度更多众生。如今我的内心无比坚定，也无比庆幸自己能够得法。转法轮这部大法不仅让我找到了真正的修炼之路，而且让我身心受益，更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，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感恩师尊，弟子一定珍惜修炼机缘，精进实修，完成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